各位观众同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热评。今日系美东时间8月27号，礼拜四，我系林欣。我哋嘅节目咧会喺美东时间每日嘅晚上10点播出嘅。
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如果你仲未订阅我哋噶，记得揿下旁边嘅钟仔啊，订阅我哋啦！
今日咧要关注一项同美国国家安全同埋电力供应都密切相关嘅政策。川普总统咧8月26号签署紧急行政令，准备进一步限制部分外国制造嘅变压器同埋其他关键电力设备进入美国大容量电力系统。
这个看起来也是一项电力设备政策，不过背后其实牵涉到网络安全的供应链安全，还有甚至人工智能和国防生产。为什么一台变压器会上升到国家安全的层级呢？这一次行政令的最核心内容是什么？
简单讲咧，就系美国要对大容量嘅电力系统使用嘅部分外国设备同埋相关软体加强管制，而且咧涵盖采购、入口同埋安装。不过咧，佢并唔系全面禁止所有外国制造设备，而系针对特别咁针对嗰啲受到美国武器禁运或者系制裁国家政府管辖、控制或者系影响嘅实体。
亦就系讲咧，政策真正针对嘅系可能受到敌对外国势力控制或者影响嘅供应链啊。
系啊，外界所以普遍认为咧，中国制造嘅一个电力设备好可能成为呢项政策最大嘅限制对象。好多人可能会问啦，变压器、逆变器呢啲嘢，咪就系普通嘅电力设备咩？点解美国政府依家咁重视咧？
关键就系喺呢度啦。而家嘅电力设备已经越嚟越智能化同埋联网化啦。过去嘅电力设备咧，可能主要就系硬体啦，但系而家咧就包括太阳能、逆变器、电池管理系统。同埋其他設備嘛，咁樣都具備遠程監測甚至遠程控制功能嘅。
呢個就產生咗一個問題，如果設備本身存在漏洞或者受到外部勢力控制，攻擊者理論上咧就可能透過設備進入，甚至干擾電力系統。咁而且現在美國對電力嘅依賴程度咧，比過去係更加高嘅。
冇錯啦。川普咧喺行政令中就特别指出，先进制造业、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同埋国防生产都喺度快速发展噶。咁呢个意味住美国对稳定电力嘅需求越嚟越大噶。
一旦咧大型电力系统受到网络攻击或者系供应中断咧，造成嘅影响亦都会比过去更加严重。咁样中国设备喺呢个问题上，点解特别受到美国关注呢？一方面咧系供应规模，根据国际能源署嘅资料显示咧，中国大约系占全球电池同埋太阳能逆变器产能嘅80%。
仲有另外一方面咧，美国过去亦大量入口中国制嘅大型电力变压器噶。美国商务部2020年调查就显示啦，喺呢个之前10年里边啊，大量嘅中国大型嘅电力变压器进入咗美国市场噃。
所以咧，一旦美国政府认为某啲设备可能存在供应链或者系网络安全风险，影响范围就唔止系几间公司，而可能涉及成个电力基础设施。咁呢个其实同之前美国对华为等中国电信设备嘅安全疑虑有相似嘅地方。咁核心咧，并唔止系产品嘅价格，而系设备进入关键基础设施之后，会唔会形成安全漏洞？
系噶，美国国会两党咧，近年就越嚟越关注呢个问题啦。尤其咧系喺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不断受到网络攻击嘅背景下。
之前咧，美國一啲水務設施受到咗網絡攻擊啦， 亦都令政府更加警惕嘅。而美國網絡安全同基礎設施安全局今年4月仲警告話咧，受到伊朗支持嘅黑客可能將美國關鍵嘅基礎設施作為咗攻擊嘅目標。咁有一點啊，值得注意啊，就係呢次行政令咧，唔單止係管未來入口嘅設備，對已經安裝嘅設備咧，似乎亦都留低咗政策嘅空間啊。咁川普授權能源部長賴特根據呢個實際風險咧，喺必要嘅情況下提出或者實施對現有嘅設備嘅限制措施。
但同时咧，政府亦必须要考虑电网本身嘅可靠性同安全性，呢个平衡非常重要啊！如果将已经运作中嘅设备突然换咗，会唔会反而影响供电啊？
呢個正係政策執行上嘅難點啊，所以川普要求能源部長喺120日內咧完成評估，提出進一步嘅改善方案，睇下點樣降低呢個大容量嘅電力系統入邊嘅設備安全風險，同時咧避免因為過度管制而影響咗電網嘅穩定。除咗國家安全，民眾可能更加關心嘅係呢個會唔會令美國電力變得更貴呢？
短期内确实可能会带嚟成本压力嘅。
因为变压器等等呢啲大型嘅电力设备，本嚟就需要比较长嘅交货周期啊。如果新嘅入口同埋安装限制缩小供应来源咧，就可能进一步延长等待嘅时间，亦都可能推高电网升级嘅成本。但从另一个角度嚟睇咧，美国本土制造商可能因为咁而得到更多嘅市场，呢个亦系呢项政策可能产生嘅另一个效果。
如果美国逐步降低对外国电力设备嘅依赖，国内制造商将有更大嘅发展空间，尤其咧系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先进制造业同埋国防生产都需要大量电力嘅情况下咧，美国可能希望同时建立更加安全啦、更自主嘅电力设备供应链嘅。
你點樣睇呢項政策更長遠嘅意義呢？佢會唔會唔單止係限制幾種變壓器，而係美國正在進一步重整關鍵基礎設施供應鏈呢？
我认为咧，呢个非常值得观察嘅一点嚟噶。从呢一次行政令嚟睇咧，美国关注已经唔止系设备边度生产啊，而系边个设计、边个控制、边一个供应，同埋设备能唔能够被远程监测同埋控制。
再加上咧，美國能源部正在就呢個變壓器嘅安全標準徵求意見。聯邦通訊委員會近期咧，亦都收緊咗對部分外國製造無人機同埋太陽能逆變器嘅限制。可以睇到咧，美國正在將國家安全同埋供應鏈安全放喺一齊嚟考慮，亦即係話咧，未來美國對中國等外國設備嘅審查，可能唔會只係停留喺單一嘅產品，而係伸延到呢個成個關鍵基礎設施供應鏈。
啱啦，咁呢个背后真正核心问题系美国希望确保自己嘅电网喺面对地缘政治冲突或者网络攻击嗰时咧，唔能够被外部势力轻易影响。
所以咧，川普呢次限制外国电力设备，表面上睇咧系能源政策，实际上牵涉嘅咧系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同埋供应链自主。但呢项政策同时亦都存在成本同供应问题嘅。点样喺降低外部风险嘅同时，确保美国有足够嘅变压器同埋其他设备供应，避免电网升级受到拖延，将会系政府接落嚟面对嘅重要挑战。
尤其咧系人工智能啦、数据中心同埋国防产业都喺度增加对电力嘅需求。未来美国能唔能够建立一套既安全又可靠嘅电力设备供应链呢？非常值得持续关注嘅。
关注国家国际局势嘅同时咧，我哋嘅身体咧亦都要好好保养嘅。依家咧全球三高数据惊人啊！ 高血压嘅人咧超过14亿，糖尿病患者咧突破8亿，血脂异常嘅人都有20亿啊！咁而且年轻人咧系越嚟越多嘅，好多人咧往往等到中风啊、心脏病发作，先知道自己早就已经受到呢个三高嘅威胁啦。咁我哋日常要点样调养呢？台湾研发生产嘅健康520三高代谢宝，通过台湾 GMP、HACCP。同埋 ISO 22000國際食品安全認證，採用12種天然草本配方，適合長期溫和調理代謝。回購率咧高達80%嘅，唔少消費者咧唔單止自己持續使用，更加係主動買俾父母啊、伴侶啊，甚至朋友，口碑評價咧非常高嘅。中秋節快到啦，如果仲喺度煩惱送啲咩禮物咧，不妨將呢份健康嘅好禮咧列入考慮之中。咁依家咧16樽裝有85折，30樽裝有8折，送禮物就送呢個心意啦。
今日啦，我哋主要关注一场突如其来嘅致命洪灾噃。8月26号，中国西藏同尼泊尔边境地区爆发咗严重嘅洪暴，山洪咧夹杂嗰啲泥石流啊，直卷下游，水位喺短短30分钟内就暴升咗9米啦。
有目擊者形容呢場洪水就好似山谷入面突然出現咗一場內陸嘅海嘯。更令人震驚嘅咧係當時有人從空中親眼睇到成個呢個洪流形成嘅過程啊！咁我哋先嚟睇下現場到底發生咗乜嘢。麗文啊，呢次災害咧最令人震撼嘅其中一個描述就係直升機飛行員阿曼布達托基從空中睇到嘅景象啊！
是啊，他回忆讲啊，在洪水爆发前大约是5分钟啦，他们呢先看到河面突然间呢就扬起大量的那些尘土噃。
当时呢，他们根本就没想到会发生这么严重的洪水的水灾啊，甚至一度呢以为只是土石流嘅啫，仲猜测呢是不是军队正在用炸藥嚟收腦，但係幾秒鐘之後咧，情況完全變咗啊！亦即係話咧，從睇起嚟有異常到真正嘅大洪流出現，中間幾乎冇幾多反應嘅時間。
啱啦，布達托基睇到咧，深色洪水夾雜住大量嗰啲碎片，好快咁往下游就去沖落去啦。原嚟咧，好清澈嘅河水咧，瞬间就被那些沙泥吞没了。洪流甚至呢形成大约5到6米高的巨浪啊，而且呢被冲走的不单止是泥沙和石头，还包括呢大树、车辆甚至建筑物都被这些洪水直接吞噬了。
难怪他会形容呢那个是自己从来未见过的自然力量。他们甚至一度驾驶直升机跟着这个洪水前进，想从空中评估灾情。但是即使是身在空中的飞行员呢，看到这种规模的洪流亦都感到非常恐怖。这样这场洪水为什么会来得这么快呢？
根据尼泊尔山区综合发展国际中心的资料，特里苏里河下游的水位在30分钟内最高升了9米。
换句话讲，这个不是一般逐渐上升的洪水，而是非常短时间内突然形成的大规模洪流啊！这个亦是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人员伤亡啊。对于住在河道附近的人来讲，可能刚刚发现水势唔妥嘅时候咧，就已经冇足够时间撤离啦。
冇错啦，而且洪流咧唔单纯系水噃，佢仲夹带住大量嗰啲泥沙啦、巨石同埋各种嘅碎片噃，所以咧破坏力真系好强嘅。房屋啊、道路、桥梁都可能喺洪峰抵达后咧迅速遭到摧毁啊！呢场幸存者嘅经历咧，唔系现场者嗰、那个经历咧，就话啦，真系叫人哋非常之抽心嘅。
有一位24岁嘅有幸生存落嚟嘅人叫库马，咁佢就系其中一个人啦。咁佢话俾路透社知咧，自己被洪流冲走嘅之后咧，拼命抱住一棵芒果树，先至最终活咗落嚟嘅。更令人难过嘅咧，系佢亲眼睇住自己工作嘅房屋被洪水冲走，亦即系话咧，对当地嘅居民而言，呢个唔单止系一次自然灾害，而系短时间内咧，家园、工作同埋生活环境全部被摧毁。
系噶，尤其啊呢一种突发嘅洪暴啊，留俾人嘅唔止系得几小时，甚至咧唔系几十分钟准备时间，而可能只系非常非常短嗰啲反应时间嚟啫。
依家伤亡嘅数字亦都非常惊人嘅，而且唔同嘅方面公布嘅数据存在明显嘅差异。从外界掌握嘅资讯显示咧，呢场灾害至少已经造成160几人死亡，另外咧仲有900几人失踪嘅。其中失踪者咧唔单止有当地嘅居民，仲包括印度、尼泊尔、美国、英国、南韩、马来西亚、南非、澳洲、乌克兰同埋荷兰等国家嘅公民啊，而中共新华社公布嘅数字咧，就系另一个情况喎。
系啦，新华社就讲啦，截至27号上午8点，中国西藏一则有3个人遇难，558人失踪，其中260人呢系外籍人士，咁讲。
同一場災害喺尼泊爾境內，則已經有157人遇難，403名遊客失蹤。點解數字會差咁多呢？
其中一个原因呢，系通讯一度受到影响，随住通讯逐步恢复，当局可以重新排查受灾地区，所以咧失联嘅人数反而可能会增加嘅。换句话讲咧，目前公布嘅数字仲能够被视为最终统计。从目前嘅情况睇啊，呢场灾害最值得警惕嘅系咩呢？
我認為咧，就係突發性同埋破壞力同時出現，水位喺30分鐘內上升9米，再加上泥石流、巨石同埋大量漂浮物，意味住傳統嘅預警同逃生時間可能被大幅壓縮，而且呢類山區河流兩岸人口、道路同埋橋梁往往集中喺有限嘅河谷空間，一旦洪峰落嚟咧。交通同埋通讯又同时受到破坏，救援难度咧就会大幅增加嘅。
所以咧，而家最重要嘅唔止系统计遇难嘅人数，更系要快啲揾到嗰啲失踪者，尤其系目前仍有大量人员失踪，而且咧具体伤亡数字预计仲会进一步上升噶。
接落嚟，救援、通讯恢复同埋对受灾区域嘅全面排查都非常关键嘅。一场洪水喺短短半个钟头内，令河流水位暴升9米，洪流甚至形成几米高嘅巨浪啊！从空中目睹呢一幕嘅一个飞行员，形容嗰个系自己从嚟未见过嘅自然力量。
而目前呢，超过160人死亡，几百甚至近1000人失踪嘅灾情，亦都讲明呢一场突发嘅洪灾破坏嘅程度啊。随住通讯恢复同埋搜救持续，最终伤亡嘅数字仲有可能进一步增加嘅。我哋亦希望搜救工作能够快啲揾到更多嘅失踪者，令更多人平安获救。
根据纽约邮报报道，川普总统礼拜四签署文件，下令咧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一个原本使用多年嘅地名咧，突然被改成美国湖，而且咧就喺川普同加拿大总理卡尼因为关税问题嘅关系持续紧张之际咧，呢个到底系一项正式嘅行政动作啊，定系川普又一次向加拿大释放强烈嘅政治信号咧？我哋嚟睇下，黎文川普呢次系点样宣布嘅？
川普咧喺星期四嘅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受咗记者提问时就表示啦， 美国将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而且是立即生效的。新名称就叫做美国湖了。
他还强调，美方已经提交相关的申请文件和资料，也都通知了所有需要通知的人，所以他认为更名程序已经完成了。也就是说，川普在公开场合是将他当成一项已经完成的正式行动，而不是单纯开玩笑。
对了，咁至少咧，从佢嘅表述嚟睇啊，佢咧特登强调咗正式同埋立即生效噃。
不过咧，呢件事情嘅特别之处就在于，安大略湖本身就系美国同加拿大共有嘅跨境湖泊，咁所以咧呢个名称涉及嘅唔单止系美国国内嘅行政问题，亦都带有非常强烈嘅象征意味，而且呢个时间点非常敏感嘅。川普咧现在正在同加拿大总理卡尼喺关税问题上交锋嘅，
冇错啊！川普当日甚至直接批评加拿大官员，话佢哋将事情搞到非常之差，并指责加拿大对美国农民收取高达400%嘅关税。
所以咧，如果将呢次改名放喺美加贸易摩擦嘅背景下嚟睇咧，佢好可能唔只系地名嘅问题，而系喺度向加拿大传递一个非常鲜明嘅政治信号，亦就系话咧，川普系喺用一个非常具象嘅一个方式咧，强调美国嘅立场同埋存在感嘅。
可以咁理解啦。尤其安大略湖同加拿大高度相关，将名称改成美国湖本身就具有好强嘅象征性啦。
其实呢个并唔系川普第一次做呢种事情。川普旧年咧就曾经将墨西哥湾改称为美国湾，所以呢一次将安大略湖称为美国湖，可以话延续咗佢重新强调美国地名同国家认同嘅做法。而且川普自己似乎亦都知道呢件事好有戏剧性。
系噶，佢礼拜四仲开玩笑讲噃，如果认真想下。美国而家已经有一个美国湾，又有一个美国湖，而家就净系差一个美国海洋，所以佢接落嚟系唔系连海洋都唔放过啦？
川普自己就留低咗呢个悬念啦。佢话或者下一步可以将大西洋同埋或者太平洋嘅名都改咗嘅。当然啦，从佢嘅语气嚟睇咧，呢部分带有明显嘅玩笑嘅成分啦。但系咧，亦都延续咗佢一贯中意用地名同象征性议题制造政治话题嘅风格。所以真正值得注意嘅，可能唔系大西洋会唔会改名，而系川普点解反复利用地名呢个问题嚟表达政治立场。
冇错啦。呢一类举动成本相对低，不过咧政治象征就好强啦，亦都好容易引起舆论讨论嘛。
尤其呢次嘅对象系加拿大啊，而加拿大又正处于同美国嘅贸易摩擦当中嘅，所以咧美国湖呢个名称自然就会被赋予更多嘅政治意味。如果从美加关系嚟睇咧，你认为加拿大会点样看待呢件事呢？
加拿大方面呢，是不是会接受这个名称是另一回事了。毕竟安大略湖是两个共有的重要自然地理标志来。
但从政治信号来看呢，这个举动很容易被理解成呢，川普在美加贸易谈判期间进一步凸显美国优先的立场。亦即系话呢，一个名的背后其实可能反映的是更大的谈判姿态。
哎呀，啱啦！川普嘅政治风格咧，一向非常重视象征同谈判筹码嘅。呢次美国湖嘅讲法，至少咧同喺舆论嘅层面，将加拿大关税争议同美国主权、国家认同等议题放喺一齐。
从美国湾到美国湖，川普再次用一个睇似简单嘅地名问题，引发咗跨国政治讨论。
尤其呢，这一次正值美加关税摩擦的升温，因此呢，安大略湖改成美国湖 到底会唔会成为美加关系中嘅新争议点呢？咁样都值得继续观察噶。
至于川普所讲嘅下一步美国海洋，究竟只系开玩笑啊，定系只系会又系会变成一个新嘅政治话题呢？我哋就拭目以待啦。
今日咧，我哋要讲一位中国体坛传奇人物刘翔。26号，佢突然间喺微博公开求助噃，质问上海市体育局：十年啦，而家先想起要安置我？
一句话咧，迅速冲上咗热搜啊！亦都令外界重新将目光放到中国退役运动员嘅安置制度，以及呢个运动员同体育管理部门之间嘅关系。咁我哋先嚟讲下呢次嘅风波系点样开始嘅？
咁样咧，刘翔喺26号嘅微博就发文表示啦，上海市体育局要求佢喺买断同埋做教练上班之间二选一噃。
佢配上嘅相咧就系、是自己2004年雅典奥运会夺冠嘅时候嗰、那个1363号嗰、那个嗰块布啊，嗰块号码布啊。咁呢个细节好有象征意味噶，因为佢嗰个系佢职业生涯最辉煌嘅时刻啊嘛。而体育局咧好快就回应啦。
系啦，上海市体育局表示咧，会按照相关规定，通过组织安置或者自主择业等方式妥善安置刘翔。同时咧，强调佢曾经为上海体育做出咗好突出嘅贡献嘅。
但刘翔咧并冇接受呢个讲法，佢后嚟就再次发呢个长文啦。最强烈嘅一句咧就系话。十年了，突然依家要安置我。
而且咧，佢第二篇文章情绪咧更加直接。佢表示啊，自己一直都冇离开过，并唔系佢唔想走，而系你冇叫我走。
佢亦都解释咗点解要公开求助。如果自己冇执教嘅经验，贸然去当教练，可能反而会耽误其他运动员。至于买断呢个选项咧，佢认为呢个讲法本身就比较即系古老啊。咁而且咧，最重要嘅咧就系冇第三条路。咁所以佢嘅核心质疑咧，其实唔只系选教练定系买断，而系点解突然由教育局嚟要求佢做呢个选择？
冇错啦。刘翔咧，甚至喺评论区直接质疑。依规到底依边条规定呢？就仲反问啦。既然讲依法依规，当年分广告费嗰时，咁你为乜嘢冇依法依规安置佢呢？
呢句话亦都令事件咧从个人工作安排上升到对过去体制运作方式嘅质疑。咁样咧，如果单纯睇两个选项，各自有咩利弊呢？
如果选择做教练啦，最大嘅优势系可以保留编制身份啦，生活就比较稳定啦。而且刘翔咧拥有丰富嘅跨栏经验同埋世界级比赛经验啊，理论上确实可以将呢啲经验传俾下一代嘅。
但问题咧亦好明显啊，教练工作唔系只有名气就够啦。仲涉及训练、考核同埋成绩问责嘅，而且刘翔过去非人嘅光环太大啊，反而可能变成咗压力。
系啊，如果佢啲弟子成绩唔好，外界好可能咧会攞刘翔自己嘅辉煌成绩做比较嘅，甚至对佢嘅执教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至于另一条路呢，亦就是买断离开体制，最好最大的好处呢就是自由啦。他可以自主地从事体育推广啦、公益啦、解说啦，或者是商业活动的。但代价呢就是原本的编制和相关福利会结束啦，同官方田径体系的深度连结亦都会减弱。那我觉得今次呢真正引起共鸣的可能就是十年这两个字。
冇错啦，刘翔2015年退役之后，长期处于一种比较特殊嘅挂名唔坐班嘅状态。
依家突然要求佢结束呢种安排咧，自然会令外界追问点解过去咁多年一直维持呢种状态咧，依家先要重新处理，咁所以问题咧就变成咗退役运动员到底应该由边个负责安置咧？而且呢种安置应该系一个点样嘅制度？
呢个正系呢一场争议最值得讨论嘅地方。如果运动员喺巅峰时期代表体制取得咗成绩，咁样退役之后，体制应该点样帮佢哋完成呢个职业转型？
如果只系长期搁置咧，等到多年后再突然要求二选一，好容易造成双方认知上嘅落差。咁刘翔之所以受到咁大嘅关注，仲因为佢嘅经历本身就非常特殊啊。1983年出世喺上海出世嘅刘翔咧，系亚洲田径史上极具代表性嘅运动员。
2004年雅典运动会，佢以12秒91夺得咗男子110米栏嘅金牌，打破咗奥运纪录，并追平当时嘅世界纪录，成为咗中国男子田径项目首位夺得奥运金牌嘅运动员。
但佢嘅职业生涯后期亦都充满争议嘅，尤其系2008年北京奥运会退赛事件，由体育自媒体回顾认为啊，当年刘翔咧并唔系唔愿意参赛，而系喺伤病呢个情况下被要求打一个封闭上场嘅。
系啊，按照呢个相关回顾咧，佢退役后唔单止承受咗巨大嘅舆论压力噃，仲被冠上刘跑跑等负面嘅称呼，当时原有嘅大量商业代言都迅速缩减。
所以咧，今日佢再次因为体制安排问题公开发声，好容易咧，俾一啲网友咧将两件事情系联系起身嘅。当运动员需要承担成绩同埋荣誉嘅时候，体制需要你；但系当运动员退役之后咧，又应该点样对待佢咧？所以你认为呢次刘翔事件最后可能会演变成单纯嘅个人安置问题吗？
我觉得未必啫。表面上睇系刘翔同上海体育局对教练仲系买断存在分歧，不过咧更深一层系退役运动员到底有几多自主选择权，同埋呢个体育体制能唔能够提供更加透明啦、稳定同埋符合个人实际情况嘅退役安排。
尤其好似刘翔呢种级别嘅运动员啦，佢嘅专业价值、社会影响力同个人发展方向，本嚟就唔应该只用一个简单嘅二选一嚟衡量嘅。咁呢个亦都系点解一句10年啦，依家先谂起嚟安置我，会引发咁大嘅共鸣。
从雅典奥运会冠军到退役后多年处于特殊安置状态，再到而家突然面对买断或者做教练嘅选择，刘翔呢次登上热搜，显然已经唔只系佢个人嘅工作安排啦。
佢亦都再次将中国体育体制下退役运动员点样安置、点样保障，同埋运动员喺退役后有几多自主选择权呢啲问题摆到咗公众面前。而刘翔究竟会选择边一条路，上海体育局咧接落嚟又会点样处理，亦都值得继续关注嘅。
好啊！最后咧，带俾大家一个健康嘅资讯。讲到眼睛疲劳，好多人可能觉得休息一下就好啦。但对于每日必须面对屏幕上班族嚟讲咧，嗰种干涩同埋刺痛感真系挥之不去啊！好多人咧呢个时候就会去买叶黄素啦。不过食咗一排，对眼仲系唔舒服，原因就好简单。对眼干成咁样，叶黄素根本都吸收唔到。润眼宝被称为食嘅人工泪液，佢直接由身体内部帮助对眼保湿，将水分补起，对眼水润咗，后边嘅护眼成分先至真正有用嘅。 如果你亦都喺度深受眼睛嘅酸涩疼痛嘅困扰咧，而家就最好最好嘅改善机会啦。登录健康520官网去了解一下详情啦。
我哋今日就倾到呢度，感谢大家收睇同收听。如果大家中意我哋今日嘅分析咧，记得点赞、留言、分享同埋订阅我哋嘅频道，咁就唔会错过我哋之后嘅最新节目。我哋会同大家一齐跟进热门嘅话题。咁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多谢大家，我哋下次节目再见，拜拜。